贺讷、姚黄梅、杜超、贺弥、驴皮、冯熙、李慧、高照、胡国珍、从曾孙长灿、杨腾、以福慧、赵猛、胡长仁、隋文帝外加吕氏，亲近贤臣，宠信外戚，崇尚德行，尊重功勋，这是拥有国家的人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。殷商开创王业，不依靠身世作为辅佐，周朝成就帝业，没有听说四姓成为辅助。然而纵观历代外戚家族，凭借母后的权力来取得高官厚禄的人太多了，但很少能够有善始善终的美好结局，必定遭受颠覆的灾祸。为什么呢？都是因为他们身居上位，不能以大公无私的原则处理事务，在下位的人只是利用私宠来谋求荣耀。就像小牛犊拉大车，用轻薄的材质承担沉重的栋梁，没有德性而处于尊位，不知道法度极限，忽视了满盈的警戒，不考虑高位的危险。所以鬼神窥视他们的家世，忧患必定降临到他们身上，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相继发生杀身灭族之事的原因。那些确实在艰难中表现出忠诚，为国家立下大功的人，如果不以谦虚谨慎自我约束，仍不免遭受颠扑的灾祸。更何况那些道义不足以拯救时局，仁德不足以惠及万物，自我夸耀，凭借富贵对人傲慢的人呢？魏悼武帝初年，贺讷拥有部众的基业，辅佐成就了皇位，其余的人有的因为勤劳，有的因为恩泽。北齐后妃的家族大多能保全自身。胡长仁因为进谗言而招致灾祸，胡律光因为权势地位而被杀害，都不是因为后妃受宠或失宠所导致的。娄昭自认为有辅佐创业的功劳，因而提高自己的名位，而且当时霸业刚刚开始，同僚们正同心同德，但欺凌暴虐的争端从此产生。至于敬德、昭训这两位后妃的家族，都是良家出身的遗孤，自身难保，本来就不值得谈论。另外，儿子不是继承世系的人，权力难以轻易授予。昭信皇后家族不仅是寒门遵守道义，最终遭受废弃侮辱，在有权势的地位上自己没办法达到。周朝统治天下时，后族起初不参与朝政，后来到了末期窃取权力，最终竟然改变了国运，这是西汉覆灭的车辙，也是魏文帝深深引以为戒的。隋文帝刚刚崛起时，文献皇后就推举他，隋炀帝即将显贵时，萧妃暗中参与谋划，因此恩情礼遇深厚亲密始终不变。然而内外亲戚都没有干预朝政大权，兄弟在位也没有特别的宠幸。至于那些居住独占御堂，家族被称为金学，光辉照耀外戚居处，气焰熏灼四方，与三公相比拟一世，与武侯一同受封的人，整个一个朝代寂静无声，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人。考察前代帝王，可以说是矫正了那种弊端。所以虽然时局经历动乱，这些人没有陷入不义，朝代更替变迁也都能得以保全。比起那些凭借宠幸私情，依靠恩泽，占据不应得的位置，很快就颠覆灭亡的人，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？这就是所说的以礼法来爱护他们。考察外戚，魏书有贺讷、刘罗臣、姚黄梅、杜超、贺弥、驴皮、冯熙、李俊、李慧、高照、于静、胡国珍、李延石，其书有赵猛、娄瑞、尔朱文畅、郑仲礼、李祖生、袁蛮、胡长仁。周书没有设立此篇，隋书有独孤罗、萧悝。现在将刘罗臣、李俊、于静、李延石、娄瑞、尔朱文畅、郑仲礼、李祖生、袁蛮、独孤罗、萧悝各自附入他们的家传，其余的都并入此篇。又检视杨腾、以福慧附在魏朝末尾以完备外戚传。贺讷是代郡人，北魏悼武皇帝的舅舅，献明后的兄长，他的祖先世代为部落军长，祖父贺和娶了平文皇帝的女儿，父亲贺野干娶了昭成皇帝的女儿辽西公主。昭成皇帝驾崩后，各部族叛乱离散，献明后与悼武帝以及魏王、秦王依附贺讷。恰逢苻坚派刘库仁分掌国事，悼武帝返回居住在独孤部，贺讷总领东部地区为大人，迁居大宁，推行自己的恩德信义，很多人归附他，势力与刘库仁相当。苻坚任命贺讷为阴阳将军， 后来刘显图谋叛逆，道武帝轻装骑马投奔赫讷，赫讷惊讶地跪拜说，陛下恢复国家，应当纪念老臣。皇帝笑着回答说，确实像舅舅说的那样，总之不会忘记。赫讷的次弟赫染干性情粗暴，猜忌皇帝，常图谋作乱，每次都被皇姑辽西公主保护，所以赫染干不能施展他的祸心。各部族大人请求赫讷兄弟，要求推举道武帝为主，赫染干不听从。于是赫讷与各位大人劝进，道武帝在牛川登代王位。等到皇帝讨伐吐兔林部，赫讷兄弟便心怀意图，率领各部救援吐兔林部。皇帝攻击他们，他们大败，赫讷向西逃跑。刘卫臣派儿子刘直立低征讨赫讷，赫讷告急请求投降。道武帝挑选200,000精锐骑兵救援他，于是将赫讷的部落以及他的各个弟弟迁徙安置在东部边境。赫讷又与慕容垂结交，慕容垂任命赫讷为归善王。赫染干想谋杀赫讷而取代他自立，赫讷于是与赫染干相互攻击。慕容垂派儿子慕容麟讨伐他们，在牛都击败赫染干，在赤城击败赫讷。道武帝派军队救援赫讷，慕容麟于是退兵。赫讷跟随道武帝平定中原，被任命为安远将军。此后离散各部族，分给土地定居，不许迁徙。那些军长大人都同边户齐名一样。赫讷因是皇帝的亲舅舅，非常受尊重，但没有统领职权，在家中寿终正寝。赫讷的弟弟赫卢也跟随平定中原，因功赐爵辽西公。皇帝派赫卢会同魏王拓跋仪讨伐邺城，而赫卢自认为是皇帝的小舅，不肯接受拓跋仪的调度。皇帝派使者严厉责备他，赫卢于是愤怒怨恨，与魏王拓跋仪的司马丁建制造矛盾，更加互相猜忌。恰逢道武帝下令拓跋仪离开邺城，赫卢也带兵返回。道武帝任命赫卢为广川太守。赫卢性情豪放刚强，始于位居冀州刺史王府之下，袭杀王府，投奔慕容德。慕容德任命他为滨州刺史、广宁王。广固失败后，赫卢也死亡。赫讷的堂弟赫远，当初道武帝住在赫兰部，人心没有完全归附，只有赫月率领整个部落跟随，又秘密为皇帝祈祷天神，请求成就大业，出于至诚之心。皇帝嘉奖他，很受宠幸优待。后来平定中原，因功赐爵巨鹿侯，晋爵北新侯，去世。儿子赫尼继承爵位，后来降为肥如侯。道武帝驾崩，京城混乱，赫尼出城，在安阳城北点燃烽火，赫兰部的人都前往聚集。明元帝即位才停止，下诏赫尼与元浑等八人在左右拾遗补缺。与北新侯安同、持节巡视滨州、定州、弹劾上奏滨州刺史袁六头等人都伏法认罪，州郡政务整肃。后来跟随太武帝征讨赫连昌，因功晋爵为琅琊公，军国大事常常参与。又征讨如如，担任别道将领，因追击敌人不进，又虚报俘虏数量，应当斩首，赎罪为平民。很久以后被任命为光禄勋，担任外都大官，恢复原爵位。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贺丑建继承爵位。姚黄梅是姚兴的儿子，名元昭哀皇后的弟弟。姚弘灭亡后，姚黄梅从小路来归顺北魏。明元帝以厚礼对待他，赐爵陇西公。娶杨迪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配属吏户200户。太武帝即位，升任内都大官，后来被任命为太常卿，去世。追赠雍州刺史、陇西王，谥号为献，陪葬金陵。姚黄梅宽和温厚，很少谈论得失，太武帝哀悼惋惜他，所以赠礼有加。杜超，字祖仁，是魏郡邺城人，密皇后的兄长，年轻时就有节操。太常年间担任相州别驾。始光年间，太武帝思念舅舅家，任命杜超为阳平公，娶南安长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，官位为大鸿胪卿。皇帝驾临他的府地，赏赐巨万。神嘉三年，任命杜超代理征南大将军、太宰，晋爵为王，镇守邺城。追赠杜超的父亲杜豹为镇东大将军、阳平景王，母亲为巨鹿惠君。真君五年，杜超被帐下人所害，太武帝亲临丧礼，哀痛了很久，谥号为威王。 长子杜道生赐爵城阳侯，后来担任秦州刺史，晋爵河东公。杜道生的弟弟杜凤凰继承爵位，加授侍中，特进。太武帝追思杜超不已，想任命杜凤凰为定州刺史。杜凤凰不愿离开朝廷，于是作罢。杜凤凰的弟弟杜道俊赐爵发干侯，镇守方头，任命为兖州刺史。杜超去世后，又授任杜超的堂弟杜仪为侍中、安南将军、开府、相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内都大官，晋爵广平王。杜仪性情忠厚，历任州郡职务，所到之处有声誉。去世，追赠太傅，谥号为宣王。长子杜元宝，官至司空。杜元宝的弟弟杜应宝，任司隶校尉。杜元宝又晋爵京兆王。等到他回家时，父亲杜仪去世。第二天应当入朝谢恩，杜元宝想上表说明情况。文成帝不知道杜仪去世，怪他迟迟不来，召见他。杜元宝将要入朝，当时有人阻止他说，应该以家中丧事为由推辞。杜元宝想显示自己的宠幸，不听从，于是带着丧事入朝。不久，因谋反被处死，亲族随从都被斩杀，只有杜元宝的儿子杜世充逃脱。当时朝廷商议想追削杜超的爵位，中书令高允上表为他说理。后来兖州旧吏吉宗等人认为杜道俊遗留的恩惠还在民间，先前因受牵连而被杀，尸骨尾弃在土壤中，请求允许收葬。奏章呈上，下诏认为一而准许。追赠杜道俊为散骑常侍、安南将军、南康公，谥号为昭。杜世充继承杜仪的爵位。贺弥是代郡人，太武敬哀皇后的叔父。皇后生景穆帝。当初皇后年少丧父，父兄近亲只有贺弥，所以蒙赐爵长襄子。去世，追赠光禄大夫、武元公。驴皮是代郡人，如如主大坛的亲属，太武帝时从如如来投降。驴皮就是恭皇后的兄长。皇后生文成帝。文成帝太安二年，任命驴皮为平北将军，赐爵河东公。弟弟驴和为宁北将军，赐爵零陵公。同年，都加授侍中，晋爵为王。驴皮任征东将军，平尚书事。驴和任征西将军，中都大官。其余子弟赐爵为王的两人，公的五人，侯的六人，子的三人，同时接受拜授，以此来尊崇舅舅家。和平二年，追谥皇后的祖父延襄为康公，父亲成为定襄义王。驴皮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追赠驴皮的妻子为河东王妃，儿子驴慧继承爵位。驴和去世，追赠司空，儿子驴斗后来赐名驴庄。太和年间开始设立三常，任命驴庄为定户籍大使，很有当时声誉。十六年，按例降爵，后来担任七兵尚书，去世。驴和的弟弟驴冉官至外都大官、冀州刺史、江夏公，去世。先前文成帝因为乳母常氏有保护功劳，即位后尊为保太后，后来尊为皇太后。兴安二年，太后的前兄长常英，字世华，从肥如令破格升为散骑常侍、镇军大将军，赐爵辽西公。弟弟常喜任镇军大将军、辞曹尚书、代方公。三个妹妹都封为县君。妹夫王曙任平州刺史、辽东公。追赠常英的祖父前秦苻坚的扶风太守常亥为镇西将军、辽西兰公。渤海太守常成为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、辽西县王。常英的母亲许氏为柏林郡君。太监太常卢度氏持节到辽西改葬辽西县王，树碑立庙，设置守墓百家。太安初年，常英任侍中、征东大将军、太宰，晋爵为王。常喜任左光禄大夫，改封燕郡。堂兄常泰任安东将军、朝鲜侯。常属的儿子常伯夫任散骑常侍、选部尚书。次子常元任京部尚书。常喜的儿子常振任太子庶子。三年，常英领太师、平尚书事、内都大官、福保太等州刺史。五年，下诏以太后母亲宋氏为辽西王太妃。和平元年，常喜任洛州刺史。当初常英侍奉宋氏不能谨慎， 而王蜀侍奉宋氏非常周到，到合龙旧时，没有车牛，宋氏疲惫不能前进，王蜀背着宋氏装进箱子里。到这时，宋氏对常英等人刻薄，不如对王蜀深厚。宋氏对太后说，为什么不让王蜀为王而罢黜常英？太后说，常英是长兄，是门户的主人，家里小小不顺，哪里值得追究。王蜀虽然尽力，但终究是他姓，怎能凌驾于常英之上？本州的郡公也足以报答了。天安年间，常英任平州刺史，常蜀任幽州刺史，常百夫进爵范阳公。常英贪赃受贿，被流放敦煌。各位常侍从新宫到这时，都因亲疏关系受赐爵位田宅，当时极为隆盛。后来常伯夫任洛州刺史，因贪污期望，被征召斩首于京城。成明元年，征召常英恢复官职。去世，谥号辽西平王。当初常英被流放时，梦见太阳坠落在他所居住的黄山下水中，村里人用牛车拉不能出来，常英独自抱着太阳在归。听说的人感到奇异。后来常元与常伯父的儿子常勤可一起写匿名信诽谤朝政，事情败露，有司执行法令，刑罚涉及五族。孝文帝因为文明太后的缘故，只处罚一门。常蜀年老，赦免回家，允许他的一个孙子抚养以及奴婢田宅。他的家童收入官府的100人，金锦布帛数万计，赏赐给尚书以下素位以上官员。他的女婿及亲从在朝中为官的都免官回乡。11年，孝文帝、文明太后因为文昭太后的缘故，全部放出他家前后没入的妇女，以常喜的儿子常振氏守正平郡。去世。冯熙，字晋国，是长乐信都人，文明太后的兄长。祖父冯弘是北燕王。太武帝平定辽海时，冯熙的父亲冯朗内迁，官至秦州、雍州二州刺史，辽西郡公，因事被处死。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，追赠贾黄钺、太宰、燕宣王，在长安建立祠庙。冯熙生于长安，被姚氏为母养育。由于叔父乐灵公冯邈因作战进入柔然，魏母带着冯熙逃避到低羌地区抚育。他12岁时，喜好弓箭马匹，有勇气才干，低羌人都归附他。魏母厌恶他这样，便带他回长安，才跟随博士学习。他从师学习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喜好阴阳兵法之事。长大后，游历华阴、河东两郡之间，性情博爱，不拘小节，不论世人还是庶民，来者就接纳。冯熙的姑姑先入宫，是太武帝的左昭仪，妹妹是文成帝的皇后，就是文明太后。派人对外查访，知道冯熙的所在，征召他进京，授予冠军将军，赐爵肥如侯，娶景穆帝的女儿柏林长公主，拜为驸马都尉，出任定州刺史，进爵昌黎王。献文帝即位，任太傅，多次拜官内都大官。孝文帝即位，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皇帝奉旨任命冯熙为侍中、太师、中书监、领秘书事。冯熙因多次担任师父之职，又受中宫宠爱，被众人畏惧，心中不安，请求调任外官。文明太后也认为这样妥当，受任都督、洛州刺史、侍中、太师如故。洛阳虽然经过战乱，但就三字十经仍然完好存在。到冯熙与常伯夫相继任刺史，毁废分用，致使十经大多破损倒塌。冯熙为政不能仁厚，却信奉佛法。他自出家财，在株洲镇建造佛塔精舍，共72处。抄写16部一切经，延请明德沙门，每天与他们讲论，精勤不倦，花费也不计其数。但营建塔寺多在高山秀峰上，伤害人牛。有沙门劝止他，冯熙说，建成后人们只见佛塔，哪里知道伤害了人牛。他建的北邙寺碑文由中书侍郎贾元寿撰写。孝文帝多次登临北邙寺，亲自读碑文，称赞是佳作。冯熙任刺史时，夺取他人子女为奴婢，有姿色的就宠幸为妾，有子女数十人被称为贪婪放纵。后来受任内都大官，太师如故。冯熙侍奉魏母孝顺恭敬，如同侍奉亲生母亲。魏母去世，他披散头发，赤脚行走， 三天不喝水不进食。诏令不允许扶丧，冯熙上表请求依照赵氏孤儿的先例。皇帝因冯熙情义难夺，允许夫妻衰一年。后按例降爵，改封金赵郡公。皇帝娶他的女儿为皇后，说白虎通说王所不臣有三种情况，妻子的父母是其中之一，这是说供奉宗庙，不想剥夺私心。但我辈在春秋中有记载，吴臣的证据在往昔典籍中，既然允许通体之一，用来开启至尊的敬意。等到长秋公配籍，因政已失，未听说有私臣奏这种仪式，可诏令太师停止臣子的礼仪，又命吉书省制定仪制交付外朝。孝文帝前后娶冯熙三个女儿，两个为皇后，一个为左昭仪，因此冯氏宠贵更盛，赏赐累计巨万。皇帝每次诏令冯熙上书不称臣，入朝不拜，冯熙仍如旧上书。冯熙后来患病卧床四年，诏令派使者询问，道路上使者相望，皇帝也多次亲临探视。将迁都洛阳时，皇帝亲自与冯熙告别，见他病重叹息流泪，密令探昌公主谕说，太师万一去世就可监护丧事。太和十九年，冯熙在代都去世，皇帝当时在淮南，刘台表奏闻讯回到徐州，才举哀为他穿司麻服。诏令有司预先准备凶仪，并打开未经的墓穴，让公主的灵柩一起运往伊洛，所有迎送之事都由公家备办。又敕令代都供给彩帛前后六千匹，以供丧事之用。皇后道代都赴丧哭泣，太子元寻也道代都哭掉。将要安葬时，追赠贾黄钺、侍中、都督十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太尉、冀州刺史、加黄屋、左道、备九锡、前后部余宝鼓吹，都依照晋朝太宰、安平献王的旧例。有司奏请谥号，诏令说可以威强辉远为武，奉侍于公。灵柩到七里涧，皇帝穿丧服前往迎接，叩灵悲痛而拜。下葬之日，送灵墓所亲自撰写墓志铭。冯熙生有二子，冯旦、冯修。冯旦字思政，冯修字宝业，都资质美丽，才十余岁，文明太后都引入宫中加以教诫。但不能习读经史，兄弟都没有学问，只是整饰仪容，宽雅恭谨而已。冯旦与孝文帝同岁，幼年侍奉书学，仍蒙清代娶皇帝妹妹乐安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南平王。冯修任侍中、镇北大将军、尚书、东平公，又受任冯旦为仪曹尚书、知殿中事，即罢免庶姓王，冯旦为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中军将军、特进，改封长乐郡公。冯旦拜官时，孝文帝站在庭中，远远接受他的拜礼，拜毕回视。冯修降爵为侯。冯旦、冯修虽然都在宫中长大，但性情志趣不同。冯旦性情醇厚，冯修则浮躁好胜。冯旦也不能教诲督责他的过错，但时常对太后说起。孝文帝严厉责备冯修，甚至鞭打。从此冯修暗中怀恨，于是结交左右对冯旦有怨恨的人，求取毒药，想借饮食害死冯旦。事情败露，皇帝亲自审问，全部得到实情。冯旦饮过谢罪，请求保全冯修性命。皇帝因冯旦父亲年老，又看中他的意思，不按法处置，鞭打冯修一百余下，贬为平城百姓。冯修的妻子是司空穆亮的女儿，请求离婚，并请求免官。皇帝引用管叔、蔡叔之事，都不允许。皇帝宠爱冯旦，仍与他同车在城，同案吃饭，同席坐卧。彭城王元协、北海王元祥虽然直入宫中，但亲近比不上冯旦。太和十六年，任冯旦为司徒。皇帝既爱冯旦，授官之日亲自为他写三让表，并起将要拜官时又为他写章谢。不久加授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师。太和十八年，皇帝说他无师父讲导之风，冯旦深自悔责，随从皇帝南伐。太和十九年到钟离，冯旦患病不能侍从，皇帝每天探望问候，医药齐备。皇帝决心临江，于是命六军从钟离南行， 与冯旦流泪诀别，左右都进入，无不掩泣。当时冯旦已病危，勉强坐着看皇帝，悲伤而泪不能下，说梦见太后来召唤臣。皇帝呜咽，拉着手而出，于是出发。当天离中里50里左右，黄昏时传来冯旦去世的消息，皇帝哀痛不能自止。当时崔慧景、裴叔夜军队在中淮，离驻地不过100里，皇帝便轻车西归，随从数千人夜里到冯旦去世处，俯视哀痛，如同丧至亲，通宵声泪不绝，随从也轮流发出哭声。皇帝用自己穿的衣服帽子做殓服，亲自临视，撤去音乐和膳食，宣斥六军停止临江之行。皇帝亲自北渡，痛哭极哀。丧事到洛阳，车驾还在中离，诏令留守赐给副务部帛5000匹，谷5000斛，以供葬事。追赠贾黄钺、史持节、大司马、领司徒、侍中、都督、太师、驸马，功如故，加以梳理，背悉九命，依晋朝大司马，齐王司马攸就立。有司奏请谥号，诏令说：按谥法，主善行德曰元，柔克有光曰义。昔日真惠兼美，受三世之荣。中武双辉，西两号之貌。一是准前训，应和众望。既然自少亲密，知他者为朕，暗行定名，是曰元义。皇帝又亲自为他写碑文及挽歌词，都极尽赞美和哀痛，事过其后。车驾回京，于是亲到冯旦墓前停车而哭。派彭城王元协诏令群官脱去朱衣，穿单衣带戒责而哭司徒，贵者以朋友之礼，卑者以僚属之礼。公主真后有李杜，生有二男，长子冯睦，字孝和，袭冯熙爵位，为避皇子源于封号，改封扶风郡公，娶孝文帝女顺阳长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历任员外通直散骑常侍。冯睦与叔父冯辅兴不和，冯辅兴去世，追赠相州刺史，灵柩在庭，而冯睦正高车良马，恭受官职，言笑满堂，欢笑自若，被御史中尉东平王袁匡弹劾，后为金子光禄大夫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司空、雍州刺史。子冯炯，字景昭，袭爵昌黎王，不久因庶姓霸王，仍袭扶风郡公。子冯翘，字子汉，北齐寿善，按立降爵。冯穆弟冯浩，袭父亲冯旦长乐郡公。冯修弟冯玉，字宝兴，是废后同母兄，为黄门郎，姓都伯，后因妹妹被废而受牵连，免为长乐百姓。宣武帝时卒于河南郢。冯玉同母弟冯峰，幼年养于宫中，闻明太后特别爱怜，数岁赐爵至北平王，拜太子中庶子，出入宫为宠遇与二兄相等。孝文帝亲政后，恩宠稍衰，降爵为侯。幽皇后立，才又续用。幽后死后，也成荣散官员。去世后，追赠青州刺史。崔光兼黄门郎时，与冯玉一起值班。崔光常对他说：“你家富贵太盛，终必衰败。”冯玉说：“我家有何辜负天下，敬咒我。”崔光说：“以古推今，不可不慎。”当时冯熙为太保，冯旦为司徒、太子太傅，冯修为侍中、尚书，冯玉为黄门郎，废后在位，礼爱未迟。此后一年多，冯修因罪被弃，冯熙、冯旦丧亡，后废，冯玉退位。时人认为盛极必衰。李惠，中山人，是司皇后之父。父亲李盖，年少之名，历任殿中都官二尚书、左将军、南郡公。当初太武帝的妹妹武威长公主是元梁王沮渠牧坚的妻子，太武帝平定凉州，颇因公主通秘籍之助，所以宠遇烧龙，诏令李盖娶公主为妻。李盖的妻子与氏因此被出。后来李盖家侍中、驸马都尉、殿中都官尚书，又仆射，卒于官，追赠征南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中山王，谥号庄。李惠20岁袭父爵，娶襄城王韩颓的女儿，生二女，长女就是皇后。李惠历任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征西大将军、秦益二州刺史，晋爵为王，转雍州刺史、征南大将军，加长安镇大将。 李慧常于观察思考。雍州官署事，有燕子争巢，争斗已多日，李慧令人捕获，试着命僚署判断，都推辞。李慧便命士卒用箬竹弹两只燕子，于是一只飞去，一只留下。李慧笑着对隶署说，这留下的自认为筑巢功大，那飞走的既经受痛苦，理无顾心。下属佩服他的深思明察。有人背盐和背柴的，同时放下重担，在树荫下休息。二人将走时，争夺一张羊皮，各说是自己垫背之物。李慧让争者出去，对州官署说，这羊皮可以拷打得知主人吗？下属都无人回答。李慧令人把羊皮放在席上，用杖击打，见到少许盐屑，说得到实情了，让争者来看。背柴者于是伏地认罪，凡所查究多如此类，因此吏民不敢欺骗触犯。后为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王如故历任有美政。李慧素来被文明太后记恨，诬陷李慧将南叛处死。李慧二弟李初、李乐与李慧诸子一同被杀，后妻梁氏也死于青州，全部没收其家财。李慧本无嫌隙，天下人冤惜。李慧的堂弟李凤为定州刺史，安县王元长乐的主簿。后来元长乐因罪被赐死，当时捕事者河间行赞供词牵连李凤，说元长乐不轨，李凤为谋主伏诛。只有李凤的弟弟李道念与李凤之子及兄弟之子都逃免，后来预设才出来。太和十二年，孝文帝将封赏就是诏令访查在世者，李慧珠从因两次遭戮，难以应命。只有李道念感先到朝廷，于是申述后妹及李凤兄弟子女尚存者，于是赐李凤子李屯爵百人侯，李安祖扶阳侯，李兴祖安喜侯，李道念真定侯，从弟李继升高义子都加将军。太和十五年，李安祖兄弟四人以外戚身份蒙见，诏令对说，亲之先是内外有犯，得罪于时，但官必用才，以亲非兴邦之选，外戚之宠超过末业，从今以后除非其才，不得再以外戚谬般抽举，既无特殊才能，今且可还。后立将爵，李安祖等改侯为伯，并去除军号。皇帝对待冯氏过于优厚，对待李氏过于刻薄，舅舅家没有人被任用，朝廷内外的人私下议论。太常卿高驴在宫中公开谈论此事，等到宣武帝后代外戚，他们全都担任显要职位，于是想起孝文帝的舅舅们，活着的人已经没沾到恩泽。景明末年，特别下诏让李兴祖担任中山太守。正始初年，下诏追尊李慧为史持节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、中山公。太常卿考核其行迹，上奏说，按照世法，勇武而未成功叫做壮，谥号为壮公。李兴祖从中山调任燕州刺史，去世，以兄长李安祖的儿子李侃锡为后嗣，继承原先的封爵南郡王。后来因为庶姓而被削去王爵，改为柏林郡公。李侃锡被孝庄帝亲近宠幸，被授予散骑常侍、常十典狱。皇帝谋划除掉尔朱荣，李侃锡与鲁安等人在宫内持刀杀死尔朱荣。等到庄帝遇难，李侃锡逃奔梁朝。高照，字守文，是文昭皇太后的哥哥，自称本是渤海条县人。五世祖高固在晋朝永嘉年间为躲避战乱逃入高丽，父亲高阳字法修。孝文帝初年，与弟弟高成信以及同乡韩内、继父等人进入北魏，被授予立威将军、河间子爵。高成信被授予明威将军，都带以克礼，于是娶了高阳的女儿，就是文昭皇后，生下宣武帝。高阳去世，景明初年，宣武帝追思舅舅，征召高照兄弟等人。陆尚书事、北海王元祥等上奏，高阳应当追赠左光禄大夫，赐爵渤海公，谥号为敬。他的妻子盖氏应当追封清河郡君。下诏准许。又下诏让高阳的嫡孙高猛继承渤海公爵位，封高照为平原郡公，高照的弟弟高显为澄城郡公，三人同一天受封。起初宣武帝未与舅舅们接触，将拜爵时才赐给衣冠头巾，在华林都亭引见高照、高显。二人都非常惶恐，举动失礼， 几天之内富贵显赫。这一年，咸阳王元喜被诛杀，财物珍宝、奴婢、田宅多被高氏所得。不久，高照任尚书右仆射、冀州大中正，娶了宣武帝的姑姑高平公主，升任尚书令。高照出身于边远之地，当时名望轻贱他。等到身居要职，他留心各种政务，孜孜不倦，世人都认为他有才能。宣武帝初年，六府大臣执政，后来因为咸阳王元喜无故谋反，于是委任高照。高照既无亲族，便大量结交朋党，依附他的人十天半月就能越级升迁，背离他的人就以大罪陷害。因为北海王元祥地位在他之上，便诬陷杀害了他。又劝说宣武帝防备诸王，几乎如同囚禁。当时顺皇后突然去世，世人议论说是高照所为。皇子元昌去世，众人都说王显在医疗上有失误，是秉承高照的意志。等到金兆王元愚出任冀州刺史，畏惧高照专横放肆，于是图谋不轨。高照又进谗言，杀害了彭城王元贤。因此朝廷上下侧目而视，都畏惧厌恶他。他因此专权，与夺权凭自己。又曾经与清河王元义在云门外的狼屋下忽然愤怒争执，以至于大起纷争。太尉高阳王元雍从中调和制止。高皇后被立之后，他更加受到宠幸。高照既然执掌中书，每件事都凭自己决断，本来没有学识，举动违背礼法，喜欢改变前朝旧制，削减封赏之禄，压制贬黜功臣勋贵，因此怨声载道。延昌初年升任司徒，虽然贵为三公，仍然因为离开要职而样样不乐，众人都嗤笑他。父兄的封赠虽然已经很长时间，但最终没有改葬。延昌三年才下诏让归葬故乡。高照不亲自前往，只派他哥哥的儿子高猛改穿丧服到代地，迁葬回乡。当时人认为高照没有见识，嘲笑他而不责备。等到大举征讨蜀地，以高照为大将军，都督诸军，担任节度，与都督真琛等二十多人一同在东堂当面向宣武帝告辞，亲自接受谋略规划。这一天，高照所骑的骏马停在神兽门外，无缘无故受惊倒下，翻滚到水沟中，鞍具全都散架，众人都感到奇怪。高照出来对此感到厌恶。延昌四年，宣武帝去世，大赦，停止征讨军队。孝明帝与高照及征南将军袁瑶等人写信，称宣武帝遗诏告知丧讯。高照遇到变故，不仅哀悼皇帝，也忧虑自身祸患，早晚悲泣，以至于消瘦憔悴。将要到达京城，夜宿禅见一亭，家人夜里迎接探望他，他都不看他们。直到宫阙之下，穿着丧服嚎哭，登上太极殿，尽情表达哀伤。太尉高阳王元雍先在西柏堂居住，专绝政务，与领军于中密谋，想要除掉高照。暗地里在舍人省下埋伏了壮士执请情报，一盆生等十多人。高照哭完子宫后，在百官面前被引入西廊，清河王元义、仁成王元成以及诸王等都私下议论，目视着他。高照进入省中，壮士们扼住他的脖子并拉杀了他，下诏公布他的罪恶，称为自杀。其余亲党一概不予追究，削除官职爵位，以世人之礼下葬。到黄昏时，才从厕所门把尸体抬出送回家。当初高照西征，走到函谷关，车轴从中折断，随从都认为不能极力的返回。林太后临朝称制，命令特赠高照瀛州刺史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帝赠高照史持节、侍中、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冀州刺史。高照的儿子高直从中书侍郎出任冀州刺史，率领周军讨伐击败元愚的别将有功，应当得到封赏。说我家承蒙重恩，为国家效力是平常的节操，怎么足以接受晋升的回报，恳切发自至诚。历任清、相、朔、恒四州刺史。去世高直连续在五州任职，都以清正能干著称，当时号称梁刺史，追赠安北将军、冀州刺史。高照的长兄高锟早年去世，继承高阳的封爵渤海郡公，追赠都督五州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 下诏让他的儿子高猛继承。高猛自抱娶长乐公主及宣武帝的同母妹妹，被授予驸马都尉，历任中书令，出任雍州刺史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入朝任殿中尚书，去世，追赠司空、冀州刺史。孝武帝时又追赠太师、大丞相、录尚书事。公主没有儿子，高猛先前在外面有儿子，不敢让公主知道，临终时才说出儿子已经30岁了，于是召来作为丧主。不久去世，没有后嗣。高锟的弟弟高演，字仲由，太和10年去世。正始年间追赠安东将军、都督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庄侯。景明4年，宣武帝纳他的女儿为贵嫔，等到顺皇后去世，永平元年立为皇后。2年，八座奏请封皇后的母亲王氏为武义郡君。高演的弟弟高寿早年去世，高寿的弟弟就是高照，高照的弟弟高显侍中、高丽国大中正早年去世。胡国桢，字世玉，安定临津人，祖父胡略是姚兴的渤海公姚逵的平北府咨议参军，父亲胡深是赫连屈盖的几世黄门侍郎。太武帝攻克统万，胡深因为投降归顺的功劳赐爵吴使侯，后来被任命为河州刺史。胡国桢少年时好学，一向崇尚清廉节俭。太和15年继承爵位，按例降为伯爵。女儿被选入宫中，生下孝明帝，就是林太后。孝明帝即位，以胡国桢为光禄大夫。林太后临朝，加侍中，封安定郡公。追尊胡国桢的妻子皇甫氏为京兆郡君，设置守墓10户。尚书令仁成王元成上奏，安定公应该出入宫廷，参与咨询重大政务。下诏让胡国公入朝，决断万机。不久进位中书监，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赐给绢每年800匹，妻子粮食400匹，男女姊妹各有等差。胡国桢与太师高阳王元雍、太傅清河王元义、太保广平王元怀一起进入门下省，共同治理各种政务。下诏依照汉朝车千秋、晋朝安平王的旧例，给予一辆手推车，从掖门到宣光殿可以出入，并配备机案和手杖。后来与侍中崔光一同教授皇帝经书，在宫中值班。胡国桢上表陈述行政的事宜措施，下诏全部实行。延和初年，加胡国桢使持节、都督、雍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开府。林太后因为胡国桢年老，不想让他到外地任职，并且想显示一方之尊的荣耀，最终没有成行，调任司徒公，侍中如故，到他家中拜寿。林太后、孝明帝率领百官驾临他的宅地，宴会极为欢乐，又追尊京兆郡君为秦太上君。太上君在景明3年在洛阳去世，至此已经16年了。太后因为太上君的坟墓低矮狭窄，重新增广，为之起建营御、门阙、碑石表记。侍中崔光等上奏，根据汉朝汉高祖的母亲起初谥号为昭陵夫人，后来改为昭陵后，薄太后的母亲称为陵文夫人，都设置园艺300家，有长成凤首。现在秦太上君还没有尊谥，陵寝孤立，既然有秦太上君之名，应该上尊号最终名称，同时设立洒扫守护，以安慰情感离典。请求上尊谥为孝母，暂且设置园艺30户，设立长成凤首。太后听从了，封胡国桢的继室梁氏为赵平郡君。元差的妻子被拜为女侍中，封新平郡君，又改封冯义君。胡国桢的儿子胡祥的妻子是长安县公主及清河王元义的女儿。胡国桢虽然年事已高，但非常敬重佛法，经常按时节斋，亲自礼拜。至于出入侍从，还能骑马坐鞍。神龟元年4月7日，步行跟随自己所建的佛像，从宅邸到昌河门4-5里。8日，又站立观看佛像，到晚上才肯坐下，劳累暑热更重，于是卧病。林太后亲自侍奉汤药膳食，12日去世，享年80岁。赐给东园温明密契50朝服各一套，衣一套，赠布5000匹，钱100万，蜡1000斤，大红炉、持节监护丧事。太后回宫，在九龙殿穿着丧服，于是住在九龙寝室。孝明帝府小宫丧服，在太极东堂举行哀悼。 又下诏，从去世到七七都设千僧斋，每个斋日令七人出家，百日设万人斋，令十四人出家。此前巫习说将有凶事，劝他行厌圣之法，胡国珍拒绝而不听从，说吉凶有定分，只修得来攘除。临死时与太后诀别，说母子好好治理天下，恳切再三。又提到他的儿子胡祥，说我只有一个儿子，死后不要像近来那样威逼压制他。林太后因为他喜欢嬉戏，时常加以威训，胡国珍因此这样说。起初胡国珍想要跟随祖父父亲向西归葬故乡，后来因为前代许多胡人在洛阳安葬，有了终老洛阳的心思。崔光曾经在太后面前问胡国珍，国公百年之后是在这里安葬还是归葬长安？胡国珍说当陪葬天子山陵。等到病危，太后问起后事，他却说回到安定，言语模糊。太后问清河王元义与崔光等人商议去留，元义等人都认为病中神志不清，请求按照先前的话。太后仍然记得崔光从前与胡国珍的对话，于是营建墓地在洛阳。太后虽然表面上听从众人意见，但深切追思临终的话，说我公远目双亲，也如同我思念父母一样，追崇贾皇岳、史持节、侍中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领太尉公、司州牧，号太上秦公，加九锡，以特殊礼仪安葬，赐给九流銮路五奔班舰百人，前后部余宝鼓吹晕粮车，是号文宣公，赐物三千段，粟一千五百石。又下诏追赠胡国珍的祖父父亲兄长以下直到侄子都有封职，持节到安定监护丧事。林太后迎接太上君的神柩回府，与胡国珍一起安葬，赠赐的衣物与胡国珍相同。等到胡国珍的神主进入宗庙，下诏太常暂时给予宣玄之乐六艺之舞。起初胡国珍没有儿子，收养兄长胡珍的儿子胡僧喜为后嗣，后来娶赵平君，生下儿子胡祥，字元吉，继承封爵。按旧例世袭爵位，照例要减少封邑，唯独胡祥得以全封。赵平君去世，赐给东园密契，孝明帝府小宫丧服，在东堂举哀，林太后扶其衰一年，安葬在太上君墓的左边，不得合葬。胡祥历任殿中尚书、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平梁郡公。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孝景。胡僧喜字占辉，封元德县公，历任中书监、侍中，改封濮阳郡公。胡僧喜从永安年间以后被废弃，不参与朝政。天平四年去世。下诏赐给东园密契，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、雍州刺史，谥号孝。胡珍的长子胡宁，字惠归，继承胡国珍原先的爵位，改为林金伯，后晋封为公，历任齐州、荆州刺史，去世，谥号孝穆。女儿是清河王元旦的妃子，生下孝敬皇帝。武定初年，追赠太师、太尉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孝昭。子虔，字僧敬。元差废黜林太后时，前当时担任牵牛备身，与备身张车渠等人谋划除掉元差。事情暴露后，元差杀了张车渠等人，前受牵连，被流放到远方。林太后重新执政后，征召他担任吏部郎中。太后喜欢用家人之间的礼节与亲族宴饮游戏，前常常觐见，因此后来太后宴饮嬉戏时多不让他参与。外放任荆州刺史，封安阳县侯。兴和三年，因为他是皇帝的亲舅舅，越级升任司空公。去世后追赠太傅、太尉公、尚书仆射、徐州刺史，谥号为宣。下葬那天，百官参加葬礼，皇帝乘车送到城外。儿子叫常灿，常灿在北齐做官，多次升迁至张武太守，为政清静，很得民心，被任命为兼并省尚书左丞，为官公正，无所回避。尚书左仆射赵彦深在枢要部门秘密任职，中书舍人裴泽频繁在皇帝左右，因在殿门接受拜寿，常灿都弹劾了他们。赵彦深等人颇有怨言，常灿不以为意。后主即位，常灿受命与黄门冯子从出入宫中，专门负责上奏事宜。武成帝返回邺城， 后主在晋阳，常粲仍受委派留守后主。后主随武成帝返回邺城，又命他在京省判度支尚书，兼议五礼。武成帝去世，他与领军娄定远、录尚书赵彦深、左仆射何世开、高文尧、领军祁连猛、高阿那公、右仆射唐雍共同主持朝政，当时人称八贵。后来娄定远、高文尧都被外放，唐雍专管外兵，祁连猛、高阿那公分别总领武职，常粲常在皇帝左右，同时负责宣布诏令，随从皇帝到晋阳。后主当时年轻，各种事务都委托给他。常粲尽心辅佐，很有声誉，又正式担任侍中。遭遇母亲丧事，给家让他乘一马奔丧。不久有诏令，起复原职。陇东王常仁想进入机要部门，被执政者不允许。常仁怀疑常粲与他通谋，非常怨恨，对太后说常粲的隐私，请求将他外放为刺史。太后对后主说了，不得已同意了，任命为赵州刺史。临辞行时，常粲眷恋流泪，后主也怜悯的安慰勉励他。到州后用心正事，受到百姓和官吏的怀念，因洗头发手不能举起，失声变哑，在州上去世。后主听说后悲伤悼念，朝廷文武官员叹息，都为他惋惜。追赠司空公、尚书左仆射、瀛州刺史，谥文贞公。常粲性情温和文雅，为官清廉，但刚刚身居要职机密之位，就为儿子舒权娶了清河王崔德简的女儿为妻。在晋阳处理事务时，任用妻子弟弟王悌与崔德简对等担任司徒主簿，当时舆论因此讥讽他，又喜好内宠。有一个侍婢，他的妻子王氏骄横嫉妒，亲手杀了这个侍婢，因此常粲愤恨，好几年不与妻子相见。亲戚们为他们编话说，自从我见不到到现在三年了。后来纳妾李氏仍与王氏分居，也没有朝拜之礼。有一个寡妇公孙氏已经杀了三个丈夫，常粲不幸强行娶了她，让她与李氏同住，不到一年就死了。儿子仲操官至陈留太守，次子舒权任通直散骑侍郎。在此之前，望气者上言说太白星进入卯宿，按天象应当大赦。何世开上奏后，下诏宽减罪人以应天象。尚书左仆射徐之才熟悉往事，对何世开说，上天生出天象显示吉凶，有些成为灾祸，有些不成灾祸，按卯宿对应赵地分也，或者说赵地有灾。古代王侯各自在封地，所以分也有灾，应在其国君身上。如今我们这些人空有虚名，终究没有回到封国。刺史独掌一州，善恶归于一身，近来多以刺史应验。不久常粲就死了。您的弟弟胜，字归兴，官至左卫将军，赐爵江阳南，历任幽州、瀛州刺史，为政清静，百姓官吏爱戴。转任冀州刺史，去世，赐司徒公、录尚书事、定州刺史，追封阳平郡公，谥号义穆。明帝后来纳其女为皇太后。太后舅舅皇甫吉，字元惠，移字文都，安定朝纳人，封泾阳县公，官至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，又为大将军，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谥号敬。皇甫吉的弟弟杜，字文亮，封安县公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，兼左卫将军。皇甫杜愚钝蒙昧，每次与人说话自称仆射，当时人把他比作毛家。镇光初年，元插外放他为都督、瀛州刺史。皇甫杜不愿外任，多次上表坚决推辞，于是被任命为右光禄大夫。孝昌元年，任司空、领军将军，加侍中。元插被外放时，担心早晚被诛灭，皇甫杜与妻子陈氏收了他很多财物，帮他周旋。皇甫杜无子，收养哥哥皇甫吉的儿子子熙为子。子熙的嫂子是赵郡太守裴陀的女儿。裴陀回京师，皇甫杜问裴陀外面有什么消息，裴陀说路上听到的，只说您多取元差的金帛，远近无不慨叹，您应该杀掉这个罪人以谢天下。陈氏听说后厌恶他，又设立吏部事务，升任司徒兼尚书令，没有接受。不久转任太尉，孜孜不倦的谋利，年老更加厉害。升迁授官的时候， 都自己请求。林太后知道他无用，因为是舅舅，难以拒绝。但他历任官职最为贪污害民。而朱荣进入洛阳，他向西投奔侄子华州刺史雍，不久与雍被人杀害。杨腾，弘农人，是文帝的舅舅。父亲杨贵任琅琊郡守，封华阴南。杨腾的妹妹是金兆王瑜的妃子，所以杨腾得以身处权贵游宴之列。景明初年袭爵，后来任襄城太守，很有声誉。文帝即位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出镇河东。去世，赠司空、雍州刺史，谥号真襄。儿子杨胜，以福惠，河南洛阳人，文帝皇后的哥哥。文帝即位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卫昌县公，又任吏部尚书。赵猛，泰安迪那人。姐姐是齐文穆皇帝的继室，升赵郡公称。赵猛性格刚直，很有才干。其神武起义，因参与起义的功勋，封信都县伯，多次升迁至南瀛州刺史。去世，赠司空公。胡常人，字孝龙，安定临津人，是齐武成皇后的长兄。父亲胡延之为中书令、兖州刺史。大宁中，赠司空公。胡常人因为是外戚，历任尚书左仆射、尚书令。武成帝去世后，参与朝政，封陇东郡王。左丞吏孝玉、郎中路人会、卢元亮与他关系深厚，相互勾结。胡常人每次到尚书省，吏孝玉必定并驾而来。省务繁杂，文书案卷堆积，令时想要向都做请示的每天有上百人。吏孝玉凭退他人私下谈话，退朝也相随。路人会、卢元亮又找空闲时间前往，停止处理公事，人们称他们为三宁。胡常人私下游乐清静之人，处处追寻。吏孝玉劝他谋求升进，何世开非常憎恨他，于是上奏任吏孝玉为张武郡守，卢元亮为淮南郡守，路人会为幽州长史。吏孝玉又劝说胡常人，大王您假装卧床生病，何世开必定会来探望，乘机杀了他，然后入宫见太后，不过百天失去官职，您就可以代替他的位置。何世开知道了他的阴谋，又调吏孝玉为北瀛州建德郡守。胡常人多次干预执政者，请求担任领军。将相文武大臣认为皇帝年轻，母后家族不可专权，因此压制而不允许，让他以本官代理选部。胡常人喜好作威作福，意犹未尽。此前尚书胡常灿在内省奏事，胡常人怀疑胡常灿离间自己，苦苦请求太后将他外放。天统五年，随从皇帝从滨州返回邺城，夜间从府口出发，皇帝认为夜漏尚早，停在路边。胡常人后来以为是随行的各位显贵，于是派门客程牙骑马奔驰呼喊询问。皇帝派中上时陈德信问是谁，程牙不回答就跑了。皇帝命左右追上去射他，不久被抓获，于是令壮士扑倒他，用马鞭打了200下，程牙一夜就死了。何世开因此就让陈德信列举胡常人倚仗亲戚骄横豪奢无所畏惧，因此被任命为齐州刺史。到朝阳殿辞别时，排列仪仗引荐，胡常人不敢说话，只是泪流满面。到任后上奏请求暂时回京，有关部门不替他奏报。怨愤之下，谋划让冀州人李开强刺杀何世开，他的弟弟胡常贤告发了。何世开秘密与祖孝指商议，祖孝指引用汉文帝杀伯昭的先例，于是敕令派张固、刘桃之乘一马到齐州，责问胡常人谋害宰辅，于是赐死。在此之前，太白星进入卯宿，占卜者说卯宿对应赵地分也，不利于胡王。不久胡常人死。胡常人喜好歌舞，饮酒至数斗不醉。自从到齐州，每次饮酒后必定长叹唏嘘，流泪不能自已，左右没有不感到奇怪的。不久后主纳胡常人的女儿为皇后，重新加以追赠。胡常人的儿子胡君弼袭爵陇东王。胡君弼的弟弟胡君章以及胡常人的弟弟胡常雍等人前后七人并赐爵，全家显贵。后来皇后被废，渐渐被贬退。隋文帝的外家吕氏，其家族大概含微平定北齐后寻访，不知所在。 开皇初年，济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，自称有姑母字苦桃，嫁给杨慧为妻。查验知道是舅舅的儿子，于是追赠外祖父双州为上柱国、太尉、巴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封其郡公，谥号敬。外祖母姚氏为其进宫夫人，下诏一并改葬，在齐州立庙，设置首冢石家，以吕永吉袭爵，留在京师。到大业年间，受上党郡太守，性情庸劣，职务不理，后来去官，不知所终。从父吕道贵，性格尤其顽劣愚笨，言辞粗鄙。起初从乡里被征入长安，皇帝见到他，悲伤哭泣。吕道贵毫无悲伤之色，只是连呼皇帝的名字说，种未定不可偷，大似苦桃子。后来多次犯忌讳，动不动就违逆圣意。皇帝很以此为耻，于是命高炯后加公给，不许他与朝事接触。拜上仪同三司，外放为济南太守，命他立即赴任，断绝他入朝。吕道贵回到本郡，自我抬高，每次与人说话，自称皇舅。多次带着仪仗侍卫出入乡里，与旧友游宴，众官员都感到苦恼。后来郡废，死于家中，子孙没有名声。论曰：三皇五帝的圣王，防范深远，救生之国，很少执掌大权。母后之家，没有听说亲父败亡。到了汉晋，相继颠覆，都是因为禁用不以礼，所以其败亡也快。从未到隋，时代变迁四代，得失的迹象，此文可见。如果不亲附宗族，最终导致亡国，周隋之计可以作为借鉴。如果开皇创业，不吸取以往的教训，独孤氏权势与吕、霍相等，必定在仁寿之前败亡。萧氏势力与梁、窦相当，怎能保全于大业之后？如今有的不坠落就基业，有的更兴盛先辈的构造，难道不是由于处之以道，远离权势所导致的吗？